网美会承认自己是网美吗？
会吧，很多人现在都以自己是网美为荣吧。
真的吗？
对，心里以自己是网美为荣。
网美哦？
对，
可是网美不等于网红，对不对？
你这样说好像也是哎、欸，这个定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网美是网美，网红是网红，因为他网美不一定红啊。
哦，
网红的才能叫网红吧？
那你觉得要多少才算网红？
你说 IG 还是 YouTube 吗？
以 IG 来说好了嘛，因为现在 YouTube 就是都被垄断了嘛，啊 ，Facebook 都像我们这些老人在用。
我觉得 IG 可能至少3-5千以上的 follower 算是小小网红，你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力。
嗯，
但如果想要接到业配，可能至少10000吧。
没有，3-5千就有了。
可是那个业配的可能只是互惠
哦，
那种业配的 level 不一样，因为有的业配是我把，比如说是衣服，他会送你衣服，
对，
然后你就是帮他拍照，然后有一些业配是我还要给你钱。我们今天要讲，哎，你一直叫我问，就是大小脸会想到谁？
哎，对啊，对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大小脸跟脊椎侧弯嘛，对不对？那大小脸，大家有人回吗？
没有，就只有你想到。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今天跟永杰讨论，永杰也没有想过王心凌大小脸。可是我去查，的确很多人 care 王心凌都是只有左脸。
对啊，他 always 不管他从第一张专辑到最后一张，每一张专辑都是左脸拍照。
你是不是以前迷过他？帮我，你知道。
也不能算名字，但是
你是王心凌男孩是吗？
要讲的，没有要讲的话，就是跟蔡依林比，我个人比较喜欢王心凌。
真的假的？为什么 ？Why？ 为什么？
就是还没有入场前跟入场啊，不是啦，蔡依林的长相差很多哎、欸。
可是王心凌也被人家说有入场啊，
他一定有入场，没有差。
对啊，
嗯、啊我说他们刚出道的时候比
哦，你说刚出道的时候比王心凌是。长得不错，但是挪移、哦，所以你是以
而且又穿，而且又穿学生服，无敌耶。
OK， 好，这是直男言论，我不能理解。
不要讲，蔡依林刚出来也是号称少男杀手啊。
蔡依林，但是以实力来讲，蔡依林还是比较屌吧？
你说现在吧，
舞蹈实力
哦，如果是以前
还有唱歌功力，
嗯，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我们的主题了嘛？我们这集要讲的是大小脸的问题。
对，
那相信如果大家去照镜子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不管是什么人，一定都会有一些大小脸的问题。
脸本来就不是对称的。
对，没有错。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人家认为说比较帅的人或比较美的人，其实他们的脸基本上真的都会比较对称一点点。
你只有玩过一个 app 吗？就是把你的左脸跟左脸拼一起，再把右脸右脸拼一起。
我两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人。
对对对对对，我有一边超和蔼的，一边非常傻。
哪一边很和蔼？
没有单眼皮的那一边，
没有单眼皮那边是右边，
右边吧？因为我记得我最近睡眠比较不足，所以应该都是双眼皮。
现在两边都是，對對對，没有你左边现在是多眼皮，多层
多眼皮吗？
对，
对，就是有一边会看起来比较凶了、啊。
我们这次做了那个民调，发现比较多人觉得自己是左脸人。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有发现的确比较多人觉得自己是左脸人。
哎、欸，那这些资料有告诉你为什么吗？
这个我就在想，会不会跟心理学有关？因为心理学有人研究说，其实左脸会表现出我们的，你如果很怀疑这个人他现在在说的是不是实话，左边的表情会比较真实。右边的表情比较不那么真诚，
两边是可以分开的吗？
对对，那他们做的那个实验一样，也是把左边跟左边的脸配在一起，右边的脸右边配在一起、嗯，然后做出喜怒哀乐，然后人去看，发现左边的会让人家觉得比较真诚。
哦，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这个是用在一些心理学，还有用在一些社会学，人家去研究是不是左边。然后也有人说认为是因为左边是右脑管的，右脑比较有情绪嘛，比较没有逻辑，然后逻辑是左脑，
对，
所以逻辑是左脑，然后是交叉管理。
对，这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对
对。
那我们问的是，请问大家就是喜欢用哪一边拍照吗？还是？
左脸右脸的，如果是女生，大家都会知道，就喜欢左边拍右边拍。
对，我刚刚其实你我这个问题，我刚想了很久，我完全不知道，我好像完全没有想过
這個問題。因为你没有在自拍。
对，没有在自拍。
而且男生自拍是不是都这样？
对啊，
正的对。
因为有些人会更高。
男生不会这样吗？
欸、不会不会，
更高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会啦。
然后只有头，然后头在最下面。
对啊，所以其实我有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自己是左脸的？老师觉得左边拍起来比较好看呢，还是为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有问大家是左脸的右脸人，我没有特别讲到说为什么
我身为女性，我只能说我们自拍一定会抓角度。嗯，那男生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你抓的角度是为了让脸看起来比较小？
我觉得有的人是为了脸看起来比较小，但有的是就是那边看起来比较顺眼，就是顺眼、嗯嗯。就像王心凌其实因为她是左脸嘛，有人去问她这件事，她就说，因为她其实每次拍照左右都会拍，可是永远被选出来的
都是
左
脸。
对
对，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我们最近为了这个主题，我跟敏轩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看了王心凌，自从上了节目变红之后，她在抖音上面拍很多影片嘛。
对，
那她有做一个瑜伽环的伸展操，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她有很明确的左右边的不平衡。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是往哪一边啊？他往
等一下，我有截图一下。
对，我们有截图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啊、有时候你的大小脸啊，并不是你的错觉，可能真的有一边比较大，一边比较小。
对。
那以一些演艺人员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拍照或是录影的时候啊，我们的人会被放大，
对，
所以会自然而然会想要选择比较小的那一侧。那他在这个运动里面呢、
他往左
边比较卡，他往右边非常的顺、他往右侧弯动作做得非常好，往左侧弯做得比较不好。
對，
那如果在看我们直播的人你是王心凌本人的话，欢迎跟我们应该不可能吧，
不可能。
如果你是本人的话，欢迎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怀疑你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的可能性。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脊椎侧弯为什么跟大小脸有关系。当我们在脊椎侧弯的时候啊，例如说像刚刚这样子，他往左边比较卡。
对，他往左边是卡，
他往左边比较卡，也就是说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的走路啊，你的活动啊，你的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往右。
对，
那在往右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头不可能是跟着一起往右倒，
要矫正回来才会变成这样。
对，没有错，我们的头会有一个矫正性的平衡，所以你的头其实是在这个情况下会比较容易
往左
左边侧弯的。那如果说你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会维持这样的状态的话，对于你的整个大脑的发育、整个骨骼发育来说，你的右侧就会相对来说长得比较
长
一点点，
因为这边的空间比较多嘛。
对，
这边空间比较被压缩。
没错，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因为我们左边有心脏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左边的胸腔本来就会比较容易扩张。那在这个情况下，自然而然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你的右脸都会比左脸稍微的大一点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这是如果说他没有侧弯也会稍微有这种状
况。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在没有特殊的运动跟矫正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往右侧弯。我们比较喜欢往右侧弯，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左脸吗？
有可能、
对啊、
因为左脸就是比较小一点点，说实话、左脸就是比较小一点点。那这个的确除了整个所谓咬合的问题啊、脸型的问题之外，可能会跟你的脊椎侧弯会有一些些关系。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刚我们那个很多人回答我们问题嘛，如果你是左脸人的话，
对，
你可以试试看做一个左右侧弯的动作，看看会不会你真的往右边比较会侧弯，往左边比较不会。如果你真的往右比较好的话，那也许你的脸的这个大小可能会跟你比较不喜欢往左边弯有关系。
可是这因为我们的侧弯其实除了 side bending 之外很容易带旋转嘛。
对，
那如果旋转的话它其实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哦，这个讲下去这集会变得很无聊。
太硬了。
讲进旋转的话，我们就要讲到整个脊椎的骨骼的运动学，那这个就太复杂了。这个有兴趣的话欢迎来上我们的课程了。
那结论，如果它有含旋转的话，它会不会左右就倒过来？
结论是你要先看它是因为先旋转还是先侧弯。
哦，
先旋转跟先侧弯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对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只单纯一个比较常见，单纯我们只讲侧弯来说的话，右侧弯的人会比较容易让右脸变得比较大，会让右脸变得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除非你去拍 X-ray， 医生真的跟你讲说你两边的下巴不一样长，或者是你两边的骨骼长度真的不一样，不然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大小脸其实是可以借由运动改善的，
就是把脊椎调回来。
对，你应该有听说过很多那种就是运动健身的人，健到一个程度以后突然就越来越帅。
那不是整体，就是他的
有时候不只是气质而已。你看一个很明显的，像现在比我们红非常多的我们 Pita 哥哥的脸型就变化很大。
哦，是吗？
他还有一集拍影片告诉你说他怎么练他的脸的。
而且现在如果有一些女生有在看小红书就知道那个脸部口腔瑜伽，脸部瑜伽超红。
啊、真的假的？
真的。
然后口腔瑜伽不如去买之前有一个那个C罗代言，但是C罗根本没有用的微笑球。
你说那样咬着一的那个？
它是对，它是一个球状，咬在这里，然后这样会让你就保持微笑。
日本，我去逛日本药妆店的时候，曾经有看过有一个很像那个。那个 flexer bar
对对对，没错，
然后咬在嘴巴
的 flexer bar， 没错，那跟 flexer bar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概念。不过有没有效？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点效了，
应该有吧。
哦、因为你还在锻炼你的表情肌。那锻炼表情肌的时候，你长期的锻炼，自然会让你的表情更加的平衡了。
你放松的时候，舌头是顶在上颚还是放在下面的？
顶在上面的，
顶在上面，对不对？我那时候因为就是那个小红书的脸部瑜伽很红，所以我就去研究了一下他们在干嘛。
嗯，
它里面有说，如果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嗯。如果你放松的时候舌头是顶在上颚的，表示其实你这边是有在平常是会有用力的。
嗯， 嗯
你会比较有下巴。有些人是不是下巴这里超短？
嗯，
那些人可能大多数他的舌头就是放松的时候是摊平放在下面的、
哦、啊。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个是
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所
以他就要练，
他就要练往上，然后他就觉得这里超酸。嗯、
你知道练往上有一个动作啊，我之前有给我的客户练过。头往上抬，然后舌头往天花板伸，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舌头的训练，没错没错，只是很丑而已。但是如果大家有喜欢看日本综艺节目的话，之前在日本综艺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你知道吗？他就把人关在那个牢笼里面，然后你的手伸出去，钥匙在前面，可是你摸不到。
我好像看过这好久以前节目了吧？
把舌头伸出去就摸得到。
哎、欸，对，我好像看过，哎，是什么黄金传说还是什么
之类的，
超久以前的。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验证，但是那个是真的有
效。舌头伸出去，它就可以拉比较长、
哦。因为这个跟核心跟筋膜是的确有关系，
伸前线嘛，对
对
对,
对。那我们来讲一下脊椎侧弯跟大小脸啊，有些人就像我们刚讲的一样，真的是从脊椎侧弯开始影响到你的脸的状态。嗯、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基本上你去做一些身体的活动，让你的脊椎矫正之后。其实你的脸型慢慢慢慢就会变得比较正，大家一定有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些人就是他会拍嘛，两年前然后脸很歪，然后两年之后变回正。那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运动里面哦，是由他的身体去改变了脸型。有一些人运动并没有办法改变脸型，可能他的原因是因为先从脸型开始
歪的，
因为然后带来脊椎的一个侧弯。
你有落A海过吗？
我没有，
我小时候有。
嗯，
我是有一次感冒呕吐，吐太多，吐到，而且那时候才国小而已、嗯，印象超深刻，因为家里没有人，只有我。
嗯，
我吐完之后发现我嘴巴合不起来。
哦，真的假的？
然后就一直这样，怎么办？怎么办？我超惊慌，之后硬把它合起来。
嗯，
从那之后我的 TMJ 就会发出声音。
真的、哦，应该回去了又归位，没有归队。
对对，
我之前只有发生过下巴抽筋哦。
下巴抽筋，
嗯，
下巴
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少人会有，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这边抽筋，
为什么你在那？
我有一次在搭捷运的时候，我就打哈欠，然后一张嘴，然后突然就在捷运上面，你知道吗？抽筋合不起来，
好丢脸哦！
比落尾还，我觉得还丑，因为落尾还就掉在那边，抽筋是你的嘴巴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动，然后口水会流出来，你知道吗？就在捷运上面人超多，就赶快拿卫生纸把嘴巴遮住，然后就一直按摩。
你那开张怪叔叔的，
超怪的、啊，
捷运痴汉。
对吧、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如果你做运动，发现你的脸型变得比较正的话，那其实很好，因为代表这些运动会让你的身体的张力平衡，
嗯，
你的脸并没有真的有骨骼的变化。那有一些人，如果你越练越歪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应该是有出现某一些代偿，
嗯，
让你的整个头骨跟颈椎骨产生了旋转，
对，
所以你的头的大小。哦，或者讲脸的大小会左右边不一样。
嗯，
那现在如果你是觉得你是左脸人的话，我想要请大家可以试一个，哦，你可以在就是现在自己在边听也好，或边看也好，你可以试一个动作。如果你的下巴没有办法往右推出去的话，那很明显你是一个标准的左脸人，而且
我现在 TMJ 就是歪的不准了，对吧？
哦，不会。就是你的移动会动不过去，
还是可以。
对，如果你是左脸人的话，你的右边的 你的 TMJ， 你的下巴没有办法往右边移动，那你是一个很标准的从身体核心开始歪过来的人。这样子的话，绝对可以依靠一些运动去得到改善。
嗯，我往右有点困难。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有做左右侧弯的检查，对不 对,
对？
如果你发现你有一边弯不过去，例如说我们用左脸人来示范好了，你可能真的往右边弯不过去。
嗯。
但是你的下巴可以自由的往右移动的话，
嗯，
你可以先把下巴往右边移动，然后再弯看看，看一下你能不能就侧弯下去。如果就可以的话，代表你的问题是来自于头颅颜面，可能是咬合，这个需要找牙医师帮忙，或者是来自于高位的颈椎，这个需要找物理治疗师帮忙。
嗯，
对，这个是一个很快可以让大家做一个检查的方式，看到底是大小脸影响了脊椎，还是脊椎影响大小脸。那
有人问问题哦。
嗯，对对对，我刚好看到。
嗯，他说脊椎侧弯会不会影响循环？张力不均的不舒服可以怎么舒缓？ 朋友有侧弯，
脊椎上后面影响循环一定会，因为你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左右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但是要怎么影响会取决于它的一个
角度，
侧弯的角度跟侧弯的位置。
对， 对，
那另外一个是啊，张力不均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可以舒缓。老实说，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特定的，你不确定它特定的角度，或是你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以两边都按。
对，
两边其实都可以按摩，
然后都往上就好了。
对，不过对对对对，你的按摩啊不要去拨它，不是左右拨，对，你要顺着你的脊椎去做一个按摩，顺着你的脊椎去做一个按摩。那运动伸展的部分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去找专门有做脊椎侧弯专科的一些治疗师，因为这些治疗师会评估完之后给你一个你需要的运动。每个人的侧弯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需要的伸展跟运动其实也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侧弯其实有一些孕妇也会担心，她如果有侧弯会不会影响怀孕的时候侧弯更大。然后也有，然后呢我就去查了研究，结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差异。
哦，真的，哦，我以为会有差，因为那个韧带比较松的关系，我以为会让角度变得比
较大。我本来也这样想，可是后来他们研究证实好像也是因为变得比较松，所以让他可以负担的又更大，相对来讲也变大。
哦，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明显显著差，因为我看的是 system review， 他说他们这些 review 看的是没有明显差异，唯一有差的是有做过矫正的人。
你说做过脊椎矫正的？
对，我没有，我还没有看它里面的细项。我觉得它的矫正可能指的是比较手术型的矫正。
嗯，
手术过矫正的人，他的怀孕的程度，怀孕的确影响会比没有做过的人多一点，可是还是不是很大。
嗯，
对，所以其实怀孕对脊椎侧弯没有影响太大，除非你今天的侧弯是超级度严重的那一种。
嗯，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怀孕以后开始侧弯的人。
那就是功能性侧弯啦。
对啊，那对啊，功能性的侧弯啊，就是可以靠着运动跟伸展改善啊。
我觉得怀孕会侧弯啦。
所以像他这样提出来，对，像他这样提出来这种，就是你的朋友和侧弯，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太多的很好的建议，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侧弯，他有可能是结构性的，有可能是功能性的，那以及他的不同的形态，例如说 CRS 这种不同的形态，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需要舒缓跟放松的方式，建议还是找专业的人最快了，对不对？
对啊，
一概的意见都是找专业人员，
因为是 C 型还是 S 型都有差，然后他弯哪一边也不一样。
顺便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你问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你问一些医疗专业人员，你得到的都是这样的答案的话，那这些人麻烦你务必要很好的 follow 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负责任的人
啊，不敢跟乱回
答。对，我跟你讲说，哦，你这个脊椎侧弯，你就是把那个凹紧的那一边放松，或者是啊，你就是去来我这边就对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
脊椎侧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其实很难欸。我其实也不太敢随便做脊椎侧弯，因为我没有认真去进修这一块，
对，
我也不太敢乱做。
对。好，所以脊椎侧弯有可能会引起大小脸。除了大小脸之外，大家如果毕竟现在是一个直播的年代，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有在看一些直播组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除了大小脸之外，脊椎侧弯也会引起什么？例如说高低肩的问题，或者高低肩的问题。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比较常见的，大家会习惯往右弯的人，左脸比较小，右脸比较大以外，大多数的人右边的肩膀也会稍微低一点点。这跟惯用手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自然我们容易进到的状态，
可是也有可能他如果今天他的比较低位，他可能上面会从胸就开始 correction 回来，
这个比较少见，其实比较少见，老实说。对对对，那样的话真的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脊椎侧弯，不然的话一般脊椎侧弯很少会在胸椎的部分产生代偿。
嗯，因为毕竟胸椎卡住的关节比较多，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在胸椎就产生一个代偿的话，那你的头其实需要一个很大的 curve 才能够弯回来。我们的身体最大的功能都是在保持颈椎以上的直立，保持颈椎以上的直立。所以为什么侧弯的时候会产生大小脸？因为这样子它下来的时候，你的头才会感觉是直的，对，才会感觉是直的。那这样的大小脸其实是可以藉由运动来改善的，所以不见得一定要用一些手术的方式或是医美的方式。
这个就是也会影响到视差嘛，就会连接到我们之前讲眼睛那一集。
对，跟别人叫视差没有错。
所以很有趣的是，我发现因为韩国对这个就是美的东西很 care， 有一集综艺节目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眼睛的时候有讲到这样子用哪一只眼睛看？
对对对，
看是你的主要眼，对不对？他说你主要眼的那边就会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个脸。
哦，
韩国综艺节目说的，他们在节目上说的。
可是主要眼通常都是右眼啊。
不一定，不一定。
大部分人是右眼吧。
像我就是左眼，
大部分人应该比较常见是右眼。
对啊，但 我那时候他没有说他的原因是什么，只是我就发现那个方式跟我们那边一样，但是他是说你如果可以看得到那个洞是在中间，那边是你会比较喜欢的那个。
啊，原来是这样。
他们是这样讲。
嗯，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想法。
但是那个没有根据啦，大家可以玩玩看。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都有关联，包含你的视差，包含了你的大小脸，包含了你的下颚有没有办法左右移动，包含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左右侧弯，这些在解剖学跟肌肉动力学上面来说其实都是会连在一起的。
对，
那这边我们最后面就要跟大家聊一些运动嘛，对不对？毕竟你剪进来听，你一定很想要知道我有大小脸我该怎么办。那我们先讲一下，先用刚刚的检查判断你到底是属于身体的类型还是下颚的类型。
嗯，
如果是下颚的类型的话，建议你可以先做一些牙齿的
矫正
检查跟矫正，
矫正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牙齿矫正完以后变美了？不是因为牙齿变美了，而是因为你的整个脸型改变了。
嗯，
很多人做完矫正以后，整个脸型都会变化，那很有可能你的咬合造成了你的这样大小脸的一个问题。
对。
那不过有些人你会发现，有些人做矫正做超级久，
对，
没有带矫维持器，一下就会
跑回去
，常常要回去看牙医师。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根据我的经验来看，通常你的这个牙齿的问题都不是牙齿本身的问题，而是来自于你的身体，所以他才会这么容易跑回去，
因为是被肌肉拉走。
对，他其实是被拉走的。
对，
所以这些人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你在做矫正的时候很不舒服，会有很强的不舒服的感觉。
嗯，
第二个是你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进行矫正。如果你有这样的特色的话，建议你可以找找看物理治疗师去进行一个身体脊椎颈椎相关的评估，也许可以减缓这样的一个不舒服。
嗯，
那另外一个是在美国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很多做牙齿矫正的人啊，常常会容易出现一些颈部以上的肌筋膜疼痛，例如说头痛啊、脖子痛这些现象。那根据研究里面发现，这些状况如果你在矫正的时候发现这些状况的话，其实物理治疗师可以很好的帮忙你做到放松以及消除这些不舒服的状态。
嗯，
好，那如果是身体的部分，如果是侧弯的话，我们今天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肋骨的体操。
对
对，肋骨的体操你要怎么做呢？你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肋骨两边，然后我们刚刚说，如果你是左脸人的话，你会容易右侧弯嘛，对不对？所以要让你试试看，感觉把左边的肋骨压下去，然后把右边的肋骨推出去。哦，身体不是直接往旁边倒了，
所以头不动嘛？
哎，对，头不动，
然后只有做一个胸腔的 shifting。
没错，没有错，胸腔的右边会被推开，左边会收进来。在这个姿势里面，然后保持呼吸，你的头要维持正的。那光这个运动其实就可以带来一个什么？带来一个颈部的张力的重分配。
嗯，
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了。那如果我们要稍微复杂一点点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考量到左右边胸腔不一样的位置。
对，
那如果我们身体会容易做一个右侧弯的时候，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左手坐着的情况之下，左手放在右边的膝盖上面，
膝盖正上方。哦，
对，膝盖的正上方。然后你的左手要做的动作是把手往下压，
左手要做的是把手往下压。
对，左手把膝盖往下压，不是把手往下压。
想说压哪里？
对，左手把膝盖往下压。你会感觉到左边肚子用力的感觉。如果你感觉到右边的话，代表你的侧弯跑出来了。这样子压住之后，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哦，不用举到过头没关系，只要举起来就好。对对对，举到这个位置，维持这样子用力，然后吸气。吸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把气吸到了右边一样，这个时候如果比较敏感的人，你一吸气你会感觉到一个身体的左侧弯。那注意从头到尾你在做动作的时候都要保持你的头是正向面对前面的。那这个运动做一做，其实它慢慢的就可以改变你这个因为脊椎的一个右弯倾向造成的大小脸的问题。
你把右手抬起来是为了让这边有空间。
对，为了让右边的肋骨更容易扩张开来。
有人问说，如果先天小脸症也会影响脊椎侧弯吗？
看他的先天小脸症是怎么样来的。
嗯，
对，是蛮来的。因为先天的小脸症的话，我们要看的是他到底是在出生的时候结构就这样子，还是他其实并不是出生的时候就有先天的问题。如果有先天小脸症的问题的话，你说会不会影响到脊椎侧弯？有可能，只要你的头颅骨 它放在颈椎上面的两边的
重量不
一致的时候，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嗯，
所以有可能，但是因为我没有遇过这样子的 case， 所以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是有可能会脊椎侧弯的。哦，你是有可能会脊椎侧弯的。那哪一边会比较容易脊椎侧弯？你可以想一下，在比较小的那一侧，如果说它整个那一侧的缩小的话，代表说它那一侧的颈椎它的一个沉重的感觉会比较少。
嗯，
这个时候为了让它沉重，假设你是左边比较小的人，为了让它沉重，你的颈椎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个往右倒的现象。
对，
你的颈椎会产生往右倒的现象，这个时候你的头会有个翻身反应，它才会压回来。
对，
那在这个姿势下，它下面可能就会跟着产生脊椎侧弯。
但这样它比较大的会产生先产生在颈椎，对不对？
对，它的颈椎一定会有一个 shifting 的动作会产生。
嗯，
因为如果它的颈椎没有 shifting 动作产生的话，你的头就是会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
嗯，
所以其实看头就可以知道它的颈椎有没有一个代偿性的反应产生。
嗯嗯，
对吧？所以你看物理治疗师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我们连看直播的时候都可以看。
你说在看人家在干嘛，是职业病啊。
对啊，其实真的看得出来。
对，
其实真的看，像你看我并不是因为出于个人的因素才看王心凌。
哦，
是为了，我是为了学术，我是为了学术的研究。
哦，好高大上的理由，我是不相信啊。
所以如果有认识王心凌的人，每次要问一下，欢迎他，对，我们可以愿意帮他免费做个评估。
是你想要帮他评估是吧？好的，
不要这样，都阿姨了，没关系吧？
你很坏耶。说人家阿姨，你跟他差几岁？你说人家阿姨？
对啊，所以我是叔叔，他是阿姨啊。
哦，好了，可以。
对啊，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
我觉得你不要讲，会得罪很多人。我觉得还是不要讲好了。
不会，反正那些人都太红了，也不会看我们的节目啊，对不对？对，如果他叫乘风破浪的阿姨，多好看啊！
不会有人想看乘风破浪的阿姨吧？
想吧？
有吗？会想吗？
乘风破浪，我不知道，就是台湾会比较想吧。你觉得乘风破浪的姐姐跟乘风破浪的阿姨哪个比较精彩？感觉阿姨吧，对不对？例如说乘风破浪的阿嬷，感觉更屌啊。
可是节目组都不做这种东西，表示没人想看。
可是那是中国做的。
哦，台湾也不做这个啊。
台湾没钱做这个。
好吧，重点是这个，好吧？希望
台湾的钱都拿去，不是台湾的那个。综艺节目啊，就是想要用一些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来做，
所以全部都是那个访谈性节目啊，
因为最便宜啊，
对啊，
而且一天可以录超多集的。
台湾能不能看哪一天做一个叫你阿嬷来哦，叫你阿嬷来喽？
你说那个吗？例如说有一些银发族练举重的，就是那个，
对啊，欸，我觉得超屌的，欸，就是上次来突击我们的练健康，就是。
对他们十二月有那个对帮
他们，
虽然他们没有帮他们宣传一下，十二月的时候那个练健康他们在台北华山。有做一个圣诞节圣诞，
等下到底是华山还是松烟啊？
华山，圣诞老人负重大赛是让一些银发族去做一些举重的比赛。
那些阿妈还有带 Tracky 啊的，
哎，对对 对，
哇，阿姨跟那些阿姨跟阿妈真的超屌。
所以你看，其实根本不是
年纪的问题，
年纪的问题是有没有在训练的问题。
日本就有一个80几岁到现在还在当健身教练的阿嬷，
没有90，他现在90，
九十了。对，
欸，我刚看了一下，因为今天大家都没有讲，其实今天看起来偶尔会卡卡的呢。
嗯。
好，我下次直播的时候要把那个像素再调回来一点。
你们那边看会卡卡的吗？那你没看？
啊，真的吗？我看起来蛮卡的耶。对啊，
可是我觉得前面还好，好像现在才开始卡。
对，我们那方面也快结束了啦，对啊。好，所以我们最后一样，我们每次的结尾都要帮大家做一个那个 wrap up， 对不对？
嗯，
以免有些人就是喜欢直接拉到最后面听的，文长不想读，直接念结论的。
我真的。
小脸的问题，左右大小脸的问题，可能跟脊椎侧弯有关。
对，
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检查，你可以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真的有左右侧弯的问题。
嗯，
如果你的左脸比较小，右脸比较大的人，那你有可能在往右侧弯的时候。会比较有障碍。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去做一些左侧弯的运动，其实可能可以帮助你去调整你的脸型。
对，
如果说你这样子的一个侧弯是来自于咬合的话，也就是说你的下巴的移动其实并没有限制，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可以去找牙医或是物理治疗师做一个颈椎或是牙齿的检查。
嗯，
那也许这一些牙齿的矫正啊或是颈椎的运动啊就可以帮忙你去改善你的一个大小脸的问题。
对，
那千万千万虽然我会做，但是，
哦，
我会做这个技术，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去做什么韩式小颜术跟日式小颜术，
他们就是去硬把你的 TMJ 卡进去。
除非你愿意为了让脸变小牺牲你吃东西的能力， 你愿意让脸变小，你愿意让脸变小这件事情去换来未来你的嘴巴可能张不开这件事情。
嗯，
如果你有这个程度的觉悟的话，那可以去做。如果没有的话，千万不要做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小元素都会让你的颞颌关节提早退化。
嗯，
甚至在更严重一点的，可能会让你的高位 C1 C2 第一第二节颈椎产生问题。
嗯，
所以这种小元素千万
不要乱做，
不要乱做。
对，
你有牺牲下半辈子吃东西的觉悟再去做。另外一个是小元素啊，撑不久，小元素顶多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哦，
每个礼拜都要做。
哇，那它会整个大幅提前它的使用年限耶。
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啊，
对啊，所以你看那些做完小元素的人，基本上刚做完的时候嘴巴是张不开的，
好痛哦。
嗯，那个很痛，
很痛，
的确会让脸变小。我自己帮人家做过的经验，最扯的经验是做完以后脸直接小一寸，左右宽度小一寸，
好扯哦。
对啊，但是
可是它是一个不健康的，
对，这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处理方式。
嗯，
那比较健康的处理大小脸平均，让你的脸看起来更对称的问题的话，其实就只有一个减少，多运动。
嗯，
多做一些两侧的运动，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两边平均咬。
没错没错，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让你的脸会有一个大小脸的问题。
对，
不要去做小元素，不要去对你的咀嚼肌打肉毒杆菌，除非你的医生建议。
嗯，
对，不然的话你打下去就可以跟做小元素一样，你只是牺牲了一部分的功能换取那个美观而已。
对，
好，那今天的内容到这边全部结束。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拜拜。